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最首要的目的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宁静的生活。这个不是为我们个人的享受，乃是让福音的这个传播啊，或者说神给教会的使命跟责任呢，能够不受拦阻的来去实践。其次，第二个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如果在位的和君王的他们的治理是有一个好的治理，那么就让所有的人基督徒可以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因为敬虔端正的生活是神赋予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这一种敬虔端正的生活。那敬虔主要是针对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我们是真正敬畏神，真正从心里面而且表现在生活上是敬拜神的人，那这是敬虔的意义。端正呢，主要就是指在伦理道德方面，端正在伦理道德方面很认真的去遵行，神在这方面的旨意，那这就是一种敬虔端正的生活。而基督徒要能够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乃在于这些执政掌权的能够尽维护法律跟治安的责任。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能够尽他们神给他们的责任，就是来维护法律和治安，他们可以罚恶赏善，可以行公义好怜悯，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那只有在这样子一个有法治能够罚恶行善，执行公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中，我们基督徒才可能自由的来敬拜神，并且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是混乱的，或者说一个国家法律的制定完全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那基督徒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社会当中呢，可以自由的敬拜神来，并且遵行神的旨意。除此以外，基督徒也可以在这样子稳定的社会中不受拦阻的来传福音，领人做门徒，使更多的人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即使未信的人，他们也会尊重这些基督徒，也就是说基督徒在社会上确实是盐和光，那么他们自己可以过敬虔端正的日子，也可以尽传福音的责任，领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那即使不信的人呢，也会尊重他们。我们看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初期的教会，他们就是过一种敬虔端正的生活，而且这个道日渐兴旺，信的人更加多了，而不信的人呢，对他们都很尊重，都不敢接近他们。那这就是我们要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第二方面的最终的目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一下有关神对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人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对于君王跟在位的，神对他们的旨意，神要他们如何来尽神给他们的责任。那我先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再来把这些经文读一下，首先是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然后是生命记第十六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然后历代志下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诗篇第七十二篇，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七节，罗马书第十三章三到四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看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出埃及记十八章呢，是摩西他审判以色列百姓啊。十八章第十三节，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然后这些百姓从早到晚在摩西的左右。换句话说，摩西很忙，从早到晚不断的有人到他面前来，要寻求他来判案。所以他的岳父看见这个情况，就给他一个建议。他岳父问他说，为什么这些百姓从早到晚都在你的左右呢？那摩西告诉他岳父说，因为这些人呢要到他这边来求问神，那么他就会在神和百姓当中呢来把神的审判执行出来。所以十七节，摩西的岳父就对摩西提出建议，他说你这样做呢不好，因为你这样做你跟百姓都会相当的疲惫。所以十九节他说，我要给你出一个主意，那当这些你在替神审判这些百姓的时候，这个你要把神的律例和法度来教训他们，而且要指示他们当行的道。但是同时，因为你一个人承担不了这个重任，所以二十一节，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存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所以首先他的岳父是劝他说，你要把神的律例跟法度教训他们，而且指示他们神要他们遵守的这个神要他们遵守的旨意，就是说神的旨意。但是呢，你一个人承担不了，所以你要选一些人来跟你一起分担，那么就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就是有不同的阶层管理这些百姓。但是这些人要来跟摩西一起共同承担审判责任的这些官长，必须是敬畏神、诚实无伪，还有很重要，必须恨不义之财，也就是说不受贿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然后我们看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第十六章是摩西律法，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审判官应当如何来审案。所以十六章第十八节这里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睛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所以这里讲到设立的审判官必须不可屈枉正直，也不可看人的外貌，而且呢不可受贿赂，因为这个受贿赂就会使得审判不公正。 那接下来十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是关于他们立王的时候神对君王的旨意。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这里君王呢，不可以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不可以增加他的财富，也不可以增加他的妻妾。但是积极的或者说正面的呢，他登了国位就要把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这是君王的责任，要诵读神的律法，而且去遵守神的律法。接下来我们看看历代志下十九章。历代志下十九章是记载一个王叫约沙法王。这约沙法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部分小小的复兴，那其中包括约沙法王在以色列犹大遍地设立审判官。所以历代志下十九章约沙法第四节，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三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第五节，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所以他们呢要敬畏耶和华，他们也必须效法耶和华一样的，不行不义，不偏待人，审判不偏待人，而且不受贿赂。然后第九节，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所以他们要判案，要按着公义，不受贿赂，要忠心诚实的来办神给他们的托付，同时他们还要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去警戒这些犯罪的人。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官他们的责任，也就是官长的责任。然后我们看诗篇第七十二篇。诗篇七十二篇呢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一篇诗篇是为君王的祷告。那我们就看到他为君王的祷告，他最主要他为君王祈求什么呢所以诗篇七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这都是讲这个王哈。那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 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海，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人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那这里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君王他的祷告是求神让他能够来按公义审判，按公平来审案 审问、啊、同时为这些困苦人伸冤，为这些穷乏人搭救这些穷乏人。那么我们知道诗篇和先知书所谓的困苦人跟穷乏人都是谦卑人的一个代称啊，意思就是说这些困苦跟穷乏人就是那些谦卑的人，是受欺压的，是信靠神受苦的义人。那所以呢，君王必须来施行公义。当然在旧约的时代，他们这些贫穷人，首先在物质上贫穷的人确实是在社会上被欺压，因为在经济上没有财力，也没有社会的地位跟权势，所以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以至于他们只能转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神来为他们施行公义，他们唯有倚靠耶和华，所以这个贫穷人就成为谦卑人的一个称呼啊，因为这种人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耶和华。好，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七节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大树，后来这个树就被砍倒，然后天使就吩咐把这个树孽仍然存留，等到七年以后，这棵树孽哈，就还是要，就是说这个王还是要重新被提升到他原有的地位和荣耀。那但以理就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说这棵大树就是你，但是呢，这个梦本身就是讲到这个神将要有的一个作为要临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而这个作为呢是对他的一种审判，所以但以理就在二十七节对尼布甲尼撒王提出劝勉，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但以理是劝尼布甲尼撒王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施行公义来断绝罪过，而且以怜悯穷人，就是怜悯那些真的是谦卑寻求的人，寻求神的人，除掉罪孽。换句话说，君王应当行公义，好怜悯。那最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是我们曾经查过哈，第十三章讲到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也就是讲到这些执政掌权的人，但是十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描述神给这些执政掌权的人他们的责任跟托付。所以十三章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给这些政府的责任是他们要执行公义来罚恶赏善， 而神也给他们权柄，他不是空空的佩剑啊，可以来执行这个罚恶赏善的责任。所以第五呢，我们不仅是为君王跟在位保罗说为他们献上祷告的目的，第五保罗提出我们为君王为万人还有君王在位的祷告是好的，是神所悦纳的啊。这是第三节，第三节保罗就是提出来说，你们为君王跟在位的还有为万人的代祷，这样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看为好的。那么第六，神要我们为万人祷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也提供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所提供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样的一个心意应当激发我们来为万人祷告。我们既然知道神愿意为万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我们明白神这样的心意，就应该激发我们来为万人的得救祷告。那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是跟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是互相呼应，因为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到，前面是讲到那个末这个世界的毁灭尚未临到，不是因为神单言，乃是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 那里就跟这个地方同样提到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而且他愿意人明白真道。这个明白真道不仅是一种理性的了解，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知道明白晓得，都是指除了理性的理解之外，还必须信服这些真理，就是说必须是降服，必须是顺从这些真理。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愿意万人不但在理性上了解真理，而且顺服遵守这些真理。那么保罗接下来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原因，原因是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他是万民的神啊，也就是说宇宙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全部所有人的神，不但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一位宗保，这一位宗保也是万民的宗保。所以神为什么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呢？因为只有一位神他是万人的神，只有一位宗保他是万民的宗保，而这位宗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为人舍命做万人的赎价。就是神只有一位神，但是万人都犯了罪，人跟神之间受罪的阻隔，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一位宗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做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他为人舍命来付出这个赎价，好像一个奴隶要得自由就必须付出赎价，使他可以得着自由之身。所以基督为人舍命做赎价，就可以把人从罪的奴隶之中救赎出来，那这个是使得人就可以跟神之间和好。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宗保。那因为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宗保，所以呢神就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不管国籍、文化、种族、阶级、社会地位、职业、性别、年龄啊，不分这些，不论是什么样的人，神愿意他们都能够得救。那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样的一个心意，就应该激发我们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那这个是我们下礼拜才要来操练的啊，就是为万人的得救祷告。 那这个礼拜我们主要就是为君王跟在位的来祷告。好，这次我们因为提到说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让我们可以过平安宁静的生活，可以使福音的传扬不致受拦阻；第二个是让我们可以过这个敬虔端正的生活。而这个政府有什么责任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看到，基本上就是要他们施行公义，要他们罚恶赏善，他们不可贪财啊，他们必须办事诚实，他们必须也要用神的律法来警戒百姓，同时呢，他们自己不可以贪不义之财啊等等，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